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季的主日学，在最后这次的课程当中，主也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正确的来看待天主教，主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整个关于异端跟极端的课程里面，最后列这个天主教，是因为天主教一方面你不能不谈到它，可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天主教是很难定位，觉得你到底要定它做异端吗？但过去如果写一些异端的书，很多把天主教列为头一号异端。我不知道有谁看过那个现在有没有绝版我不知道，偶尔还会看到王永信牧师出的一本书，叫做真道手册，以前我家里有。那么他是列异端，第一个异端罗马天主教。那所以但这个论调说法基本没有错，大概1950年以前，华人教会当中甚至西方教会当中把罗马天主教列为第一号的异端，也是很多人常有这种观念。那马丁路德的时代，天主教是就开始被描绘为启示录当中最后所谓敌基督的那个大的红龙，你知道敌基督最后有个大红龙，然后身披红袍，坐着七座山，那刚好罗马有七座山，七座山是一切都是描绘就是罗马。所以那时候在马丁路德的时代的时候他们基督教天主教在不管是真正动手打的时候或者怎么样也好，他们在描绘的那种漫画什么东西，那个红龙戴着皇冠的那就是教皇啊。只是到了1950年代以后，当然我自己类似讲这种异端或者是护教的课程，收集很多的资料，现在几乎没有一本书在谈到异端这种书里面会提到罗马天主教，没有把它列为异端。可是它不是异端，那它跟我们一样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了。所以呢，放在这个课程的最后是必须要提到它，又不知道如何说起。所以我等一下会大概说明一下整个天主教的情况，那怎么样来看待这一个团体哈。先稍微简单说一下一些历史。所谓的天主教，其实你要知道跟所有的异端团体极端团体不同，就是说很多都是从基督教这个正统的基督教当中分出去的。天主教不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是我们从他们中间出来的。所以你要，所以我们叫做同根生的哈。那所以你要说异端，就他们从我们跑出去的，对不对？那我们从他这边出来的，这到底是谁是谁啊？但是怎么会发展成为今天的天主教这种方式？所以这个历史是要大概说明一下。当然我前面没说的是，整个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发展。从初期教会开始，然后一直到一个关键的时刻，公元312年，我上面没写的，312年是君士坦丁大帝登基，也是他接受基督教的一个年代。接受基督教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受洗了，他312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米兰遭遇，米兰那个地方发的一个圣旨了，就是开始对基督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基督教被列为合法的容许的宗教。那其实君士坦丁的妈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就对他当然有影响。那另外一个影响是他自己在公元312年他登基的意思是说，他父亲把整个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块，两个儿子各占一半，他呢是负责东半边的，东半边就是从土耳其以前叫小亚细亚 又叫亚细亚省，什么以弗所啦，什么一直东边到安提阿这边一直过来，大概到希腊，这边是属于君士坦丁的，然后希腊以西一直到意大利罗马，一直到西班牙这一块是给他的兄弟的。那你知道罗马帝国当然是以罗马开始的嘛，所以西半边是他的本家嘛，啊，所以边西半边是他兄弟的，东半边呢是后来扩充出来的，这边是他的。爸爸死了分两块，然后呢，那你知道一山不容二虎嘛，到有一天两个兄弟就打了，到底谁是王嘛？可是这个是一打仗的时候呢，西边的，当然我说本来就是罗马帝国的地盘嘛，那罗马帝国是罗马人嘛，首都在罗马嘛，那他兄弟是首都就在罗马，他是负责东半边的，所以无论军队的人数各方面来说他占劣势。可是那个时候基督教到公元300年的时候的发展，在全罗马帝国我们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不过大约是7%不到10%的基督徒，但是已经是非常明显的少数，就是说不到10%，不过绝对不是说看不见的。但是东西两边差别很多，在土耳其半岛这边的东半边的基督徒超过40%，安提阿60%以上是基督徒，你知道东半边基督徒很多，西半边罗马这一带不到5%，所以因此全国7%大部分集中在东半边，也就是集中在君士坦丁的统治范围内，他的部队70-80%以上是基督徒。因此在种种的因素之下，在最后一个决战，那个决战的地方就差不多在今天土耳其跟希腊半岛的交界的那个地方，最后一次决战，那么他的兄弟的军队大概是他的3倍。那个决战的前夕，君士坦丁宣称他看到一个异象，天上有个异象，有个十字架，然后下面一个拉丁文，靠着这个记号你就能得胜。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宣布所有的军队的将士的盾牌刻上画上一个十字架，然后出去。那你知道他部队里面全部都是基督徒，那本来基督徒是喊打喊杀的嘛，对，他们是基督徒，是军人，但是总是好像头压得低低的，现在哇拿十字架了，军心大振，赢了。那他也宣布只要打赢了我会接受基督教，他打赢了，就后来登基了。他做了几件事情，其中有一件迁都，他就把罗马的首都放弃了，建立了君士坦丁堡，就今天的伊斯坦堡。他为什么迁都？其中一个原因，那是他的地盘呐，懂吧？如果他到罗马做首都，他兄弟是打败了，兄弟手下的党羽有多少啊？啊，你要通通杀光了，不可能的。坐在那儿可能坐都坐不稳呐。坐在那边呢，他坐得很稳，因为他的地盘。那同时呢，在整个罗马帝国当时的版图，整个地中海沿岸来讲，放在君士坦丁堡也几乎就是欧亚两洲的中间，是地理位置也是中心，那其实也有政治上的考虑。那因此摇身一变，基督教不但是被宽容的，名义上叫做被宽容的，被保护的，事实上在他有生之年基督教从来不是罗马帝国的国教，是大概过了60-70年以后，到他的孙子到曾孙那一代，基督教被列为国教。但总而言之，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地位就改变了。那么这个改变有很多正面负面的因素，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我们讨论说为什么天主教会变成我们叫做罗马天主教。那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迁都到君士坦丁堡以后，那罗马那边的首都他放弃了，罗马的皇宫呢，皇宫他就送给罗马大主教，所以因此罗马的基督教的大主教本来嘛，谁当大主教谁就准备第一个要去殉道的，你知道，所以那时候要推谁不怕死的，你去做罗马大主教好了，第一个喂食死的就是大主教，以前是这样。摇身一变，哇，很有地位的。然后这个君士坦丁说我要去君士坦丁堡了，这皇宫呢，哎，主教送你， 大主教一下拥有一个皇宫做他的官邸了，然后一大堆的所谓的教堂都是君士坦送给他的。当然从这样开始，教会你可以说慢慢有点腐化，就是谁都要抢进住进皇宫了。以前是抢着去喂狮子，那只有不要命你就来嘛，现在是很多人抢着要进入皇宫了啊，不一样的地方。也因此在那个时代，本来最初在罗马帝国没有所谓的教皇，只有几个主要的最大的教区的主教呢，无形中被列为整个基督教世界当中的公认的领袖。罗马因为本来是首都，所以罗马大主教一向是被列为很重要的一个。可是也不要忘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众教会之母，所以耶路撒冷大主教人不多，但是那边是一个很重要的。还有所有的外邦教会都从安提阿开始的，所以安提阿教会的大主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耶路撒冷、安提阿，然后罗马，然后新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所以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就在皇帝旁边，所以那个大主教一下子就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大主教。再来一个是北非埃及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原来有60万多人的这个犹太人，那当时初期的教会发展是哪里有犹太人哪里有会堂哪里就有教会，所以教会跟这个会堂几乎是不是双胞胎，但是从这个生出来的。所以你知道保罗每次去哪里传教的时候，第一个去的就是犹太人会堂。所以如果你今天说很多牧师喜欢到处拉羊，保罗是最会拉羊的。他每次到犹太人会堂一去，讲完道就一批人就跟他走了。所以因此犹太人在整个这个地中海沿岸，除了巴勒斯坦，犹太人最多的就是在亚历山大。所以因此在地中海沿岸，当时除了安提阿教会以外，最大的教会就是在亚历山大。那后来当然因为人口的问题，所以罗马啦这些也变得很大，所以亚历山大成为另外一个大主教区。随着历史的发展，这几个主教啊，我说有五大主教，对不对？罗马、君士坦丁堡、安提阿、耶路撒冷跟亚历山大，后来这五个这个主教的力量权势就慢慢不同了。首先476年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来君士坦丁以后不是马上隔了一段时间，最后分成东西罗马帝国两个皇帝了。那东罗马帝国的版图就是原来君士坦丁统一前的版图，叫东罗马帝国，首都就是君士坦丁堡。那西罗马帝国就是用罗马做首都，所以有两个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先灭亡的，是被日耳曼人，当时是蛮族灭亡了。但是东罗马帝国还一直留着，所以因此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还是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还是很有权势的。那这个后来就产生今天所谓的东正教，就是从那里开始的。那西边的还是以罗马为首都，可是在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了，西方的教会就没有一个政治军事的力量保护它。但是虽然如此，相反的会使西罗马帝国的这个罗马大主教的地位反而更高，不是更低。为什么？因为皇帝没有了，结果呢教皇就取代皇帝要做很多事情。当时这些日耳曼的蛮族把罗马城攻陷了，把整个西罗马帝国毁了以后，其实是这样，所以日耳曼人的攻陷他们其实是这样，当时到了公元400多年的时候，罗马帝国所有手下的军人包括将领全部是日耳曼人，没有罗马人，没有意大利的，就意大利本身是罗马的嘛。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做花花公子去了，打仗哇很累啊，所以呢他们就是养尊处优，所以品谁做将领啊士兵呢都是日耳曼人，所以是日耳曼人后来叛变，打罗马帝国也是日耳曼人，罗马帝国本身的将军也是日耳曼人，日耳曼跟日耳曼人，那最后算了我自己做王了，就这样就分裂了，是这样的情形。情形很像我们中国这个唐朝时候，唐明皇安禄山叛乱的时候也是一样，安禄山本身是突厥人，可是他是唐朝的节度使，节度使就是你可以叫做军区司令官，当时唐朝所有的军区司令官几乎没有一个汉人，全部不是突厥人蒙古人什么人胡人， 没有什么汉人做节度使的。那汉人干嘛？吟诗作曲啊，就是这样子。然后最后安禄山一叛乱的时候，那就窝里反吧，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形到最后怎么平定的？郭子仪，郭子仪怎么平的？他所有求救的救兵全部没有一个汉人，所以郭子仪的部队，他带了什么人？回纥人，回纥人就是今天的维吾尔人。啊，然后呢，去大食，就是阿拉伯帝国，请了一队兵来了。那么当时的维吾尔人不是信伊斯兰教的，当时维吾尔人是信什么呢？一种是信佛教的，像龟兹啊什么，那时候西域很多是佛教的，还有景教的。所以他手下的部队不是基督教徒，就是佛教徒，就是伊斯兰教徒。但是所有吴郭子仪手下的兵队没有一个汉人，汉人的将军统帅所有其他的外族部队，然后是以夷制夷，用阿拉伯人、维吾尔人，还有包括当时的西藏的吐蕃人，把这个安禄山是突厥人为主的部队打垮了，是这样来打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两个情形其实有点类似，结果整个国家毁掉了。但是那些日耳曼的蛮族，天不怕地不怕，就服一个教皇。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日耳曼人在攻打西罗马帝国以前，已经受到当时有一个异端叫做亚流派，听过这个名词吗？亚流派就是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人，同一种的否定三位一体的。他们亚流派的人被赶出罗马帝国以外，被判为异端嘛，他就跑到罗马帝国外面去传教去了。哇，很厉害，就把这些日耳曼人都传信了。所以那时候日耳曼人蛮族，哎，信耶稣的，只是他是亚流派的异端的。但是亚流派的异端，异端归异端，对上帝还是信的，然后对于上帝的仆人教皇呢，还是礼让三分的。所以当他们攻进罗马要屠城的时候，教皇出面就说：“哎，弟兄啊，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啦？怎么怎么怎么，不可以随便杀人了。”哎，果然他们居然没有屠城。所以这一下来，教皇的声望就更高了，因为皇帝没了，然后呢，省长跑掉了，省长没有了，哎，省的那个大主教还在。所以譬如说西罗马帝国，假如说法国，那叫高卢，高卢的省长跑了，高卢的大主教还在啊，所以呢高卢大主教就代替做省长了。那就是说发救济物资啦，所有的事情啊都是他。那日耳曼人的蛮族要乱搞的时候呢，谁去出面交涉呢？高卢省的大主教就出去交涉了，因为没有省长，他就是省长嘛。那如果到某个县呢，某个县就有那个教堂的主教就出面了。因为当时的罗马天主教的那个处置系统就完全跟政府是配合的，你有省的总督，我就有省的主大主教，县有一个县长巡抚，我就有一个主教，组织是这样。所以政府的组织瓦解了，教会的就完全全面取代，是这样的情形。结果呢，所以西罗马帝国帝国毁了，反而罗马主教的那个地位更高，不是更低。那相反的，西方的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固然地位很高，上面还有一个皇帝啊，所以他得听皇帝的。那罗马大主教除了上帝的谁都不听，那人人都听他的，那他只听上帝的。所以形势的慢慢很微妙的转变了。那中间另外一个我没提的，从476到1054中间还发生过一件事，公元700年前后，就是东边的伊斯兰教徒开始了，罗马帝国开始了。所以635年穆罕默德他建立了罗马帝这个伊斯兰教帝国，他过世了以后，然后手下的人哇非常积极的传教，然后从东到西一路扫过去，到了公元700年左右已经全部北非扫光了。东边别说了哈，从沙特阿拉伯开始，然后整个叙利亚整个巴勒斯坦全部扫光了，甚至土耳其那时候还没有全部占领，大概占领了三分之一了。可这一下来你想，五大主教有三个连根都没有，耶路撒冷沦陷了，这耶路撒冷大主教他的教区全部是伊斯兰教的，所以他地位降落了，安提阿变成伊斯兰教控制的地方了， 亚历山大，所以三大主教的教区都成为伊斯兰教的这个帝国的一部分。虽然不是一夜之间基督徒都没有了，但你可以想象它的各方面受到压迫，力量就微弱，所以只剩两个，五个，很明显的三个衰弱了，只剩两个，东边的君士坦丁堡跟西边的罗马。啊，一个是有皇帝的，一个是没皇帝的，就没皇帝的比有皇帝的势力还要大。到了1054年呢，这两个一样一山不容二虎，两个就吵架啊闹啊，最后双方就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跟罗马大主教双方把对方开除教籍，就说开除他，就是说他不是基督徒了。你看，那其实谁都管不了谁，你开除对方不影响什么，不过也就是说兄弟就闹分家了。这一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将近1000年了，所以因此东边的就叫做东正教，或者全名叫做东方正教 Orthodox Eastern Orthodox。 虽然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又称希腊正教 Greek Orthodox 或者 Russian Orthodox 俄国东正教希腊东正教，不过统称叫做东方正教。那么东方正教的时候座堂是在君士坦丁堡，不过后来君士坦丁堡大概到忘记多少年了，大概15、16世纪的时候被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攻陷了以后，君士坦丁堡就不再是东正教的首这个大本营了，就转到希腊去了，所以因此称为希腊东正教。可是到了16、17世纪的时候，因为这个东正教传到斯拉夫民族，斯拉夫民族是从保加利亚开始的，从保加利亚然后慢慢最后传到基辅，所以后来基辅其实是乌克兰，基辅大主教就成为俄国东正教的首府，变成是这样。所以因此到了希腊也衰弱了以后，俄国从沙皇时代开始很强大以后，无形中变成东正教最势力最强的是俄国，所以又称为俄国东正教，但都属于 Orthodox 的正教。那么西边的就叫罗马天主教，所以简称叫做 Catholic，其实正确名称是 Roman Catholic。 你今天到伊拉克也有 Catholic， 可他的 Catholic 不是 Roman Catholic， 他是叫做加勒底的 Catholic。 那因为 Catholic 这个字本来意思是一个普世的意思，所以 Catholic 本身是普世的。所以我们在我们中文版也有那个所谓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我信圣父创造天地，我信什么信什么，我信教会，我们中文翻译成是大而公之教会，英文就是 I believe the church is Catholic。 我信教会是天主教的，不是 Catholic 是普世的，教会是普世的，不是一个地方的而已，是一个普世的。所以那个 Catholic 字这个字本身是一个普世的意思。然后1517年基督教跟天主教分家，然后那是因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他当时当然天主教里面很多的弊端，待会会有一些会稍微提到弊端，里面包括当时是卖赎罪券，教皇制度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当时马丁路德时代为什么卖赎罪券，其实是为了盖今天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所以如果今天有机会去罗马去看那个漂亮的壮观的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你要知道当时为了盖教堂花很多钱，这个钱就导致于基督教跟天主教分家，分到现在500年了，就为了盖那个房子。所以看到房子的时候觉得哇好壮观的时候，不要忘记哇，然后再盖这么漂亮的房子，结果整个基督教世界一切为二，就是为了那个房子。所以那房子花了是很多钱的。那因为马丁路德当时反对天主教的很多做法，所以被称为抗议者，抗议者英文就是 protest， 抗议的嘛，示威群众嘛。所以因此基督教正式的名称我们叫做 Protestant， 我们叫做抗议者，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都是抗议者。那所以呢天主教今天看基督教就是叫做怎么讲呢，好像家庭里面有一个离家出走的兄弟。所以今天天主教的圈子，如果你看他们的杂志书的话，他常常称我们 Protestant 叫做离家出走的兄弟，那常常说回家吧兄弟， 回来吧，家还是温软的，要回去。那我们看天主教就是说，那个家是回不去的，那个家已经破了，出来吧。这是两边的一个态度。那么但在中国哈，我们今天讲基督教啊基督徒的时候，很明显我们在说基督徒跟天主教徒是分开来的。在中国的这个政府宗教事务局，中国有五大宗教的时候，基督教跟天主教是分裂的，五大，这两个，一个叫基督教，我们叫基督教，那个叫天主教。那其实英文的 Christianity 这个字哈，是包括这两个 Protestant 跟 Catholic 都加在一起，这叫 Christianity。 所以有些中文的，尤其中国大陆出的书，把这样的 Christianity 翻译叫做基督宗教。所以如果有一个名词叫做基督宗教的，是泛指天主教加基督教在一起的，叫基督宗教。它不会单单用基督教，如果单单用基督教，那就是指 Protestant 我们这边的而已，不包括天主教的啊。所以这是中国的说法。所以我们现在讲很多基督教天主教的时候，也说的是用中国式的说法，但是回到英文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任何地方出现 Christianity 的话，不一定只限定狭窄的指我们现在所谓的更正教。那么为了宗教改革，1545到1563年有开了将近20年的一个天特大公会议，那个 Trent 是一个地名，这是为了反宗教改革而开的一个大公会议。这个会议里面有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正面的呢，就是当时像赎罪券啊什么这些事情后来就废止了，是在天特会议里面。那么有很多当时宗教改革当中，包括马丁路德，包括别人在大声疾呼批评最厉害的一些事情，他们有废除了，这正面的做了一些改革。可是反面的来讲，也留下了一些东西，就是更坚持待会我会提到他们教义神学思想当中有一些比较偏的一些地方，譬如说对于这个圣经啊，对于因信称义啦，对于玛利亚啦，这些东西呢，在天特会议他们更加坚持啊，更肯定说我们就是要信这个，就是。所以天特会议事实上是一个反宗教改革的一个反弹啊。所以反弹的结果就是他们被攻击的地方有些小部分修正，另外一部分是走得更极端，有点这种味道。那么一直到将近400年之后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当然大公会议他们常常开的啊，但这两个是关键性的。400年之后就是1960年代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那个是可能天主教最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基本上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否定了大多数天特会议当中的决议，否定了，倒过来了哈。那么所以某一个方面来讲，如果说将来基督教跟天主教有可能合流，有可能有对话，有可能会怎么样的话，是因为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举个例子来说，一直到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才决定以后天主教在世界各地举行弥撒，他们的 Mass 弥撒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圣餐礼拜。所以弥撒纯粹是指圣餐礼拜，不是我们的主日崇拜。基本上天主教没有我们的主日崇拜这种方式，就是说唱诗有讲道，他们所有的讲道都是在弥撒，弥撒的讲道基本上都是跟圣餐有关，他们没有各种的讲道。所以在天主教圈子里，你不会听到他们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这种解经讲道的，因为太多的经文跟弥撒没有关系嘛，跟圣餐没有关系嘛，所以他们常常讲来讲去是讲这个圣餐有关的弥撒典礼。他们很看重这个弥撒。那他们在弥撒的时候全部是用拉丁文的，祷告是用拉丁文的，神父站起来讲一些圣餐有关的东西还用拉丁文讲，下面的人呢鸭子听雷听不懂啊，来祷告他全部用拉丁文。那么这个情况一直坚持到1960年代，1960年的梵蒂冈二次大公会议终于同意世界各国天主教会举行弥撒典礼可以用当地的方言。哇，好不容易天特会议，因为宗教改革的时候，你知道马丁路德翻译德文圣经吗？ 那英文圣经是更早一两百年就已经有翻译了，然后加尔文翻译的法文圣经嘛，所以圣经就变成各种语文，否则圣经全部是拉丁文的。所以天特会议当时决定说，所有的弥撒必须用拉丁文，所有的信徒只能读拉丁文圣经，不准翻译圣经的。所以天特会议是不准翻译圣经。那梵蒂冈二次大公会议终于准许可以用不同语文望弥撒，那当然无形中对于各种语文的圣经的翻译呢，也是开始有点鼓励啊。这很有意思，有一次我写来看到一些资料提到说，中文圣经，他们在评论基督教圈子跟天主教圈子对中文圣经的翻译。中文圣经从1807年，将近两百年的马里顺到中国来，就是翻译圣经，在马六甲，到现在不过两百年。可是基督教，我说公正教这个圈子里啊，两百年来的中文翻译本的圣经非常多版本，我们现在都用和合本啊，也有一种新译本，这只是这其中两种，其中文言文释的什么很多，大概有四五十种之多，或者可能不止。天主教呢，从利玛窦开始就在翻译圣经，可是翻到现在只有两三种，而且翻译是翻译，印出来很久。他们几乎是利玛窦是1599几年哈，他进北京的时候1601年，他几乎是300年之后，就20世纪初第一种中文的天主教圣经出版，300多年之后。所以他们评论是这样说的：基督教的中文圣经翻译的太多太烂，天主教圣经呢翻译的太慢太久，搞300年才印出第一本出来，能搞那么久？为什么搞那么久？你就知道梵蒂冈二次会议的决定，就是说基本上他们是有点不赞成你翻译，就读拉丁文就好了嘛。所以利玛窦死的时候，那时候为什么天主教叫做天主教，就是为了神应该叫什么名字。利玛窦是赞成把神叫做上帝，他第一个提出上帝这个名词的。利玛窦一死，很多人就说上帝不好，中国人好多上帝啊，什么明明上帝、玄天上帝、什么上帝，又来个上帝不好。那利玛窦用什么？用神。嗯，有人反对，所以他有人提到用天主嘛，天主也不好。最后有一个耶稣会的一个主教是说，这样好了，叫他叫图斯。图斯什么叫图斯？因为是 Dios， 这是拉丁文的神，就 Dios， Dios 就图斯，门徒的图，斯文的斯，叫图斯。就后来那时候天主教叫上帝就叫图斯，就说你翻哪东西，翻哪个中文字都不对，那不如用拉丁文好了，所以上帝叫图斯。你就知道当时的翻译来讲，就是要回到拉丁文去，一直到梵蒂冈会议才开始解放。啊，不但是如此，他们也可以鼓励信徒读经。是什么意思啊？1960年代以前，天主教徒是不准读圣经的。啊，不准读啊！哎，是不准读，是神父读给你听，他读你听就好了，你不要读，你读啊，越读越乱。我们今天不是基督也常常说吗？圣经一个圣经有几十种讲法，这个人讲那种，那个人讲那种，所以天主教也说，对对对对对，天主教每个人读读出这种方法出来了，你别读，神父怎么说你就怎么听，对，不准读圣经，而且私自读圣经要被处罚的，搞不好开除教籍。就读圣经会被开除教籍的，一直到梵蒂冈会议才说鼓励大家读圣经，有小组查经，这是梵蒂冈二次会议。那当然后来所提到，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他们现在有一种叫做这本书 Evangelical Catholic， 我们自称是 Evangelical Christian， 福音派基督徒。不要忘记，天主教徒有一种叫做 Evangelical Catholic， 这听起来名字怪怪的啊。福音派就福音派嘛，怎么天主教徒还有福音派的吗？有，这都是梵蒂冈二次会议读圣经读出来的结果。就读圣经读下去，会有一些读，就有点走回来了，你知道吧？这个意思在这，待会会提到这件事情。那这些年的发展呢？也会让我们有点扑朔迷离，就是说，第一，1994年，梵蒂冈跟四位福音派啊，基督教的福音派的领袖联合发表宣言，好像说在同一个信仰根基上，愿意一起来推动宣教。 哇，那好像梵蒂冈天主教廷跟基督徒应该可以变兄弟咯，听起来都可以，而且这些40个基督教领袖里面很多都很有名的人哦。然后1999年梵蒂冈跟信义宗也签了一个音讯称义的联合声明，你知道当年马丁路德就是提到音讯称义，然后被天主教驱逐出境，赶出国门了，对不对？所以音信称义，那天主教是相信除了信心还要行为的嘛，两个是对立的。1999年两边共同发表宣言，天主教承认音信称义的道理是对的，哦，那不是他们就回来了吗？所以看起来这个发展有一个河流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趋势，但事情没那么简单，所以等一下我会稍微提到一下。简单说明一下，天主教里面有很多的派别，但派别是很多的哈。我只列三个最有名的：道明会、方济会跟耶稣会。我的意思是，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有一个误解，我们对天主教误解很多，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怎么看待天主教徒，有时候需要说明一下。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